耶和华罗伊。耶和华罗伊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诗篇一开始，23篇一开始就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谁知道这首诗歌是谁写的？有谁知道？诗篇23篇啊，我们刚才唱的是这个啊，我们要赞美像大卫王，我们要歌唱像大卫王，我们要鼓掌像大卫王，我们要跳舞像大卫王。大卫跟神的关系是特别的亲密，大卫在圣经中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知道大卫也有软弱啊，他也犯罪啊，也不仅是啊，而且常常的犯罪。但是大卫有一个优点，大卫每一次他都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上帝的一个怜悯。我们知道23篇是诗篇中最受欢迎的，或者是最大家最喜欢的啊，最耳熟能详的，大多数基督徒都可以背诵的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写的相当的美。这首诗歌的主题就是写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用一种比喻的方法说，我们是羊，上帝是我们的牧人，牧人和羊的关系。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赞美神的时候，他用了这首诗篇23篇。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大卫不仅武功很厉害啊，他打败了哥利亚，哥利亚比他高很大，对不对？大卫用弹弓就把他打死了。大卫可以率领他的以色列的人去杀这些非利士的人，所以圣经说大卫杀敌万万，扫罗杀敌千千。当时他的国王是扫罗，大卫不是国王，大卫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孩童，那个时候是个牧羊的少年，但是他非常的英俊啊，而且打仗非常的勇敢。他靠的是上帝与他同在，靠的是上帝与他的关系。他常常说，你们征战是靠军队，我征战靠手中的兵器，我征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所以大卫后来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他写了很多的诗歌，而且他的诗歌的多数收集在诗篇之中。他的诗歌，当你读大卫的诗歌，好像跟其他诗歌不太一样。大卫的诗歌深深的能写出心里面对神的感受当你听大卫的诗歌，你会觉得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今天读诗篇23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我们一起看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地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需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看到诗篇只有6节的经文，那么这6节写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写到神给我们的引导和祝福，写到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愿望。我们敢有这样一个美的诗歌，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大卫诗篇23篇的全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它的重点，也是它的主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在一般的教会中聚会，你都希望找一个好的牧者。这个牧者不仅有恩典，有慈爱，那么也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喂养我们，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迷惘的时候，因着牧者的祷告，因着牧者的帮助，我们可以走出这个困境。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一个好的牧者。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来到美国，我们在中国大陆，我在中国大陆信主中国大陆没有牧师的，大家弟兄姊妹就是大家在一起，哪有什么牧师啊好像我当时我信主的那个村子，那个基督徒识字的都不太多可能我这个慕道友都比他们文化水平要高的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让我为他们读圣经， 可是他们有一个牧者，就是我们的神。你们既然他们没有牧者来牧养，可是圣灵引导他们进入到神的话语中，圣灵引导他们把神的话活出在他们生命中，你会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一点都不缺乏。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呀，我们找牧者，我们找我们喜欢的牧者，可是找来找去我们还是找不到，所以我们就有的不断的换教会啊，换的教会换一个又换一个，换那个牧者都我们都不喜欢啊。我们啊，有一天我记得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姐妹到我们教会说，哦，你这个牧师不错，我选择了你啊，我以后就来你们教会吧，你们这教会是个好教会，我去别的教会都有问题。我说教会，因为我们还没有被神接走的时候，没有在空中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在世都会有问题，哪个教会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有问题。我说如果我们教会没有问题，因为你来了也会有问题、所以因为你是个问题的人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的真正的牧者并不是牧师，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明白？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很多弟兄姊妹不了解教会是干什么的，以为教会就是大家的聚会嘛，吃吃饭嘛，聊聊天嘛，交交朋友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移民到美国了，我们英文也没怎么学好，中文也忘了，所以我们在美国变成一个很尴尬的，我们没有朋友。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发现我们没有美国的朋友，不多的，我们有也就很辗转的过一段就忘记了。但是我们交中国的朋友，老朋友都留在了中国，没有跟我们来。那么到哪里去呢？发现教会还不错，还可以找朋友的地方。可是我们对教会真正的意思并不理解。教会从大卫的观点中说，就是一个牧场，一个上帝亲自牧养的羊群的一个青草地、溪水边一个牧场。用保罗的话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真正的牧者是耶稣基督，你们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牧者。刚才唱的诗歌，你是大牧者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他亲自的牧养我们。牧者对于羊群的那个心意和关注是非常非常的啊，令人佩服的。大卫的诗歌让我们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照顾。在大卫所生活的中东地区，阿拉伯地区，我们现在所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地区，过去他们是牧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生活，很多的人正常的职业就是牧羊。我们看到大卫圣经中好多著名的人物都是牧羊出身的。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牧了多少年羊啊？牧了40年羊啊，那是很好的工作，跟今天的肯定差不多，是很流行的工作。今天你在你牧羊，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可是做肯定的，我们在座底下差不多一多半都是做肯定的。那个时候一多半男的都是牧羊的，对吧？男的牧羊干嘛？牧羊、牧牛啊，这个养骆驼，养驴，这是他们主要的。因为对游牧民族来说，牧羊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一个牧羊人，他要很好的牧羊，他不仅啊、要为羊寻找食物、水源，更重要的是保护他们脱离野兽的威胁。我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34到35节，我们看到大卫放羊的时候，大卫在放羊的时候来了狮子，大卫把狮子打死了，撕碎。大卫很厉害，那年他是16岁。今天你16岁见着狮子你就撒腿跑了，对不对？很感谢主，我们不幸运见着狮子，见着在动物园里，所以我也不太怕。所以我看到大卫在那时候，一个牧羊人不仅有爱，他看过他的羊群，他还要知道羊的需要，哪里的草肥，哪里的水干净，更重要的他愿意保护羊群，为羊舍命。耶稣基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舍命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圣经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那个羊就是指我们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怎么样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在当时大卫 在写诗篇的时候，他是个牧羊人，他牧羊羊群，可是他知道自己这个牧羊人是何等的有限的啊！虽然他保护羊群，虽然他也爱羊群，虽然他也为了防止羊群被野兽的威胁才跟野兽搏斗，但他知道一个更比他爱羊群的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仅是羊的牧者，也是牧羊人的牧者。所以为了照顾羊群，不管他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啊，他耗尽了他的一生，但他得到了一个体会，神是我们的牧者。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的牧者这个词，我的可以说这个句子里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个牧者不仅仅是别人的，也是你的。我们常常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神总是爱我们身边的人，不爱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埋怨，如果我们遇到困难是疾病了，我们看到别人没有疾病，我们神你怎么爱他，你不爱我。我记得我们在马里兰，我们教会有一个郭弟兄啊，这个马来西亚来的弟兄，这个弟兄原来是个赌徒啊，打麻将，全马来西亚第一，在全国第一名打麻将，这个不简单的，打麻将能打第一名，智商不低的，你知道吧？啊，然后呢，这个当年全国赌得非常的出名，云顶高原啊，他是常常去赌的，参加过全国麻将比赛啊。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就现在他的妻子，问他说：“你爱我还是爱赌？”他说：“爱赌。”你是第二位，赌是第一位。再后来，他信了耶稣，神改变他，啊，来到美国做了建筑师。后来他辞掉了建筑师，他做了一个餐馆。哇，他的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他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我就做七年，你这七年让我赚过几百万，赚到几百万，我就奉献给你，我就去传福音了。”啊，五年，他就上帝让他达到了这个数字。今天我们看到了啊，那个是五年，他的资料现在全世界做宣教士，全世界各地宣教，中国大陆啊、南非啊、欧洲啊、非洲啊，啊，全世界各哪儿走去。他有一句常说的话，我常常记得，不管你谁在跟前，包括我在跟前，他都说神爱我比你就多。可是我们常常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话的，叫做都觉得神爱自己少，为什么牧师神那么爱你不爱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艰难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问题？为什么我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总觉得那个神不是我的，是你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我的牧者，所以我并不是缺乏，因为他永远的与我同在。”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注意说，当我们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已经呼召了我们，我们已经奉献给他一生奉献，我们知道他一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他就是我的啊，是我们的啊，我们的，他一生一世会帮助我们的。我并不是缺乏，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对物质的需要很多。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就是要过一个跟中国不同的生活。我想物质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当年所考虑的原因。我们那时觉得美国比较先进啊，而且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丰盛，我们在美国呢，我们可以开始我们新的生活。那确实如此，当我们今天回想我们走过的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我想99%都应该比过去你在中国的生活好，对不对？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工资大学毕业50多块钱嘛，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子，三口人50多块钱，那也是蛮辛苦的。那时候为什么要写作呢？除了这个有那种理想以外，还正好写稿费啊，没稿费怎么生活呀？所以包括稿费我是给他写稿的，对不对？也要稿费的啊，那时候稿费比工资多多了，所以是我们的生活还不错。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发现我们在美国读完了书了，我们都买了房子，我们都娶了媳妇儿，我们生了孩子，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们都有很多的存款，我们的存款不是人民币，更不是日元，是美金，对不对？所以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是丰盛啊。所以可是当我们遇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站立得住呢？我们想没想过，我们在没有来过美国之前，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没有就什么都不怕，今天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就担心害怕。 啊，今天你会看到没有的反而不怕啊，没有的反而不怕。我记得我在医院里边的时候，我住院，美国这个医院给我安排一个最好的医院，我刚一进医院，总统不时给我写一封信，传到医院一看，哇，总统的朋友给我安排全医院最贵的病房，一个晚上1000多美金。我当时就问这个医生多少钱，医生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我都不知道这多少钱，反正1000多美金了。我说你换个便宜的。他问我你有钱没有，我说我没钱。他说那你办吧。你看有钱没钱是不一样的，没钱发生的1000美金跟100美金对我是一个数字，没区别的。100美金我也付不起，不要说1000美金，所以既然付不起那就无所谓了。所以今天我们都不会惨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担忧。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必担忧，罗马书8:32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句话很宝贵啊，上帝既然爱我们，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给我们了，还在乎财物吗？他要把万物跟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腓立比书4:19也说，我的上帝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我们不至于缺乏。一个上帝的儿女只要有信心，我们就不会缺乏。所以78:52说，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里引他们如羊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有40年的时间，这40年一代人就没有了。他们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准备到进入到迦南美地，可是他当时到了迦南美地，他到了那个他们突然发现迦南地的人，那些敌人，那些拜偶像的那些败坏的人群却很高大很强壮，所以以色列人很惧怕。他们派了12个探子上去，只有2个人，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可以得地为业，我们可以打败他们，因为我们打败他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不是靠我们，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另外10个探子根据理性智慧分析说，我们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人太大了，他们长那么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一样，我们怎么打过他们呢？所以以色列就没有上去，没有上去，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当然上帝那个时候很不高兴啊，既然你们不愿意上，好了，你们就在旷野里待40年的一代人谁也不要上去，这一代人没有能进入到迦南地的，再进入迦南是他们下一代，只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连摩西都没有让他上去啊。所以我们看到40年，但是在这40年的旷野里边，旷野是哪里啊？沙漠吧，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中国的新疆大沙漠，这个大沙漠里你走40年，你会怎么样？但是这40年，上帝供应了他们，他们没有缺乏啊，他们饿了有玛纳啊，他们渴了有雨淋。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当他们遇到疾病，神亲自的医治他们。所以我们感谢主耶和华不是我们的牧者吗？今天我们在风俗之地，我们可能想不到他是我们的牧者，也许我们想到奥巴马更有办法啊，对付经济危机，也许奥巴马不行，给我温家宝，温家宝也可以啊，台湾就马英九嘛。可是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不管面对经历怎么样，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尤其在时候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不至于缺乏，他是我们不至于缺乏。危机就是转机，危机的两个字组成，一个是危，一个是危险，一个是机会。所以这个到危机的时候，对于依靠上帝的人是一个机会的开始。对很多人没有上帝人，他也许是危险，但对我们是机会。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是机会，现在就是机会。 哎，你现在脑袋看着就不太一样，否则你老看到危险，你没看到机会。
基督徒的眼光是不一样，因为基督徒看世界带有上帝的眼光，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啊，所以我们不惧怕。所以大卫说：“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啊，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九节，诗篇三十四篇第九节，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因为耶和华上帝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这句话很宝贵啊，他未尝不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行为正直的人。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行为要正直，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盐做光，能够荣耀主的名，人们看到我们的正直的行为就归荣耀给上帝，说这些是信上帝的人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使神得荣耀。第三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一个图画，你看看这个诗多美呀，一个图画。谁领导我们？我们的牧者，爱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用手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对于羊来说，它生命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食物，一个是水源。当我们到了青草地上，对羊来说它就不缺食物了，到了可安歇的水边它就不缺水源了，所以羊的基本的生存的条件性都有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青草地，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青草地，神的圣灵就是清水边溪水边。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圣灵的浇灌充满，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我们就不可能活出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所以羊是需要青草和水的。主耶稣也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去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圣经中，如果你不懂羊和牧人的关系，很多的经文你不理解，因为在写圣经的人是在差不多1500年间，他们写多数都在阿拉伯地区生活，基本是在那里边，但是后来有在欧洲生活的，后来使徒们，后来我们叫做新约中有的，旧约都是在阿拉伯地区，他们举的例子大多数都是牧人与羊群的关系。所以上帝所说的话，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也是如此啊。耶稣说，跟随我的出入有草吃，有草吃。以西结书34:14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必住在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羊每回吃饱了会做什么事呢？吃饱了就躺下睡觉了啊，就躺下躺卧。躺卧也是羊一个很重要的动作。躺卧在哪里啊？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躺卧在沙漠里不好玩的，对不对？躺卧在荆棘里也是不好玩的，可躺卧在青草地上那多美啊。到春天了，我有的时候，我记得前十几年前我在这里边在华盛顿住，春天的时候我到了华盛顿纪念碑下边，那边的草很美的，知道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吃草了，我们躺在那个草地上，我们观赏着大自然的美，我们看着来往的人群喜乐的笑容，我们是不是感觉到一种生活的美好啊？我觉得春天真的是好，华盛顿的春天特别美的。如果你没有艾丽奇的话如果你有这个毛病，可能有点痛苦。祷告，我都感谢主。所以那时候我没这个毛病，刚来美国，因为7年以后好像才有这个毛病。来美国刚来没这个问题，但是觉得真的美，天是那样的蓝，水是那样的清，草地是那样的绿，我们身在其中，感觉到会被大自然融化的那种感觉。牧羊人当他把羊带到青草地上的时候，这些羊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他们吃饱了，他们躺卧在那里，羊的一个动作就是啊， 就是嚼草，到处嚼草，把这草一遍遍的嚼消化。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读神的话要一遍遍的读，把它消化掉，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草可能就预表着上帝的话语。一个躺卧在青草地里的羊是幸福的羊，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中浸泡的人是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有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所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你曾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六节，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耶利米我是最佩服的一个先知啊，这是一个被称为这个泪眼的先知，他常常为自己的民族没有归向主流泪流泪。一个爱自己民族的人，常常为自己民族祷告流泪的人，这个人是令人佩服的。耶利米不仅写下了耶利米书，他也写下了耶利米哀歌。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耶利米哀歌。我觉得以色列有个先知，他爱祖国，他每一天为自己的祖国祷告的时候，他都会流泪。他说我的泪为源泉，我的泪为源泉，我的眼为水，为我的同胞还没有得救，昼夜的哭泣，昼夜的哭泣。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在一个丰盛之地，我们想到国内的亲人，那些没有信主的同学朋友，看到他们很多离婚了，看到他们很多家庭破碎，看到很多他们在经济上出了问题，也有很多因为经济问题坐牢了，心里常常的为他们痛苦，想到小的时候在一起成长的时候美好的时光，真的是为他们祷告。所以神的儿女要兴起来为他们祷告，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也是我们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耶利米他爱他的民族他爱他的民族，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他愿意吃神的话吃的话当着生命的粮食。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安息对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有多少人睡不着觉不能够安息。美国一年有36000人因为忧郁症死掉因为忧郁症不能够睡觉38000人，有64%的青年的学生睡不好觉，尤其在大学里面的学生，青春期的读书有压力，读书有压力就在找男女朋友里边得到释放解决，可是找了以后被抛弃了，有一方面不干了就受伤，受伤还得流泪嘛，对不对？睡不着觉晚上闭着眼睛想着他，睁着眼想着他，就是你还不理你，对不对？找不到的那在哪里呢？就要来到耶华你的牧者的身边。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医生说，几乎每一个病每一种病都与情绪有关这个是对的。癌症怎么来的？癌症第一个就是你的情绪问题，丧偶遇到重大的打击被通缉，是不是？对不对？离婚，突然间经济破产，什么都没有，突然一个打击就很容易得癌症，亲人失去，对不对？德国有一个孩子18岁的20岁一个男孩子，非常优秀，爸爸妈妈都是医生，都是治癌症的专家，这个孩子去冲浪，冲走了就没有回来，独生就是名牌，哎呀，爸爸妈妈忧愁的不得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天天难受，最后这个父亲就跟他母亲说，我们必须从这个悲伤的情绪中出来，否则我们就都会得癌症，因为我们是研究癌症，我们懂得癌症的第一个诱因就是情绪。妈妈没有办法，妈妈说我愿意得，我就跟他走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他死了我活什么呢？但是这爸爸就走出来了，最后妈妈就得癌症了。这个爸爸后来就研究了一万多个病例，写了一本书，德文版的，现在还没翻成英文呢，但是我也没读懂，我听一个一个专家讲的，他还没有翻译过来呢。他讲这一万个病例告诉你，第一个诱因就是情绪，所有的疾病与情绪有关。所以你想，我们如果躺在青草地上，在可安置的水边，如果野兽来了，有耶和华来帮助我们打败野兽，我们可以安然的在那里入睡，你想你还能得这种疾病吗？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上帝会供应我们生活的一切的需要。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有安稳安息，进入了安息之中。大卫说，我的心平静安，平静安稳，安稳平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个信了主的人呢，凡事不是依靠自己，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一个主人了，我们有一个牧者了，我们不再是一个那个丢失的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到有个丢失的羊，对不对？耶稣说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耶稣说99只羊啊，如果你有100只羊，你丢掉了一只，还有99只羊，你是不是要放下这一只，把99只找回来？你看神的爱多么的具体，多么的细致啊！像我们那怕什么？99只呢，丢一个还有99只，对不对？那我刚读这段经文的神学院，我读这段经文，有天我跟老师辩论，把老师气得要死，说你这个好像你的灵魂被苏醒了。我很多弟兄姊妹灵被苏醒，一听到就睡觉，一睡觉我就感到他的灵就是被苏醒，真的是被苏醒。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辩论，我说哎，这个逻辑有问题啊。他说怎么问题？我说你看，一个人，我虽然没有放过羊啊，我还放过猪呢，放过鸭子呢，鹅，对的，就我妈那个放鹅，丢了99只，丢一只，把99只放下，找一只，一只找个99只都没了，这逻辑当然有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的逻辑，对不对？因为这99只是在神的怀中，唯有那一只离开了神的怀抱，是需要把它找回来，找到神的家中来。所以那一只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被神一只一只找回来啊，因为羊一走散了就非常的危险。羊这个动物它不像其他的动物，它没有任何的防御和攻击的能力。你看什么动物都有攻击的，连牛都有攻击的能力，两只脚，你看西班牙狗牛的时候，哇，它一蹦起来谁都不怕，对不对？你看它有能力，羊没有，羊没有任何防御的能力，羊也不认路，羊是从来不认路的，羊不像狼啊，狼是认路的，羊有攻击能力，它不认路，连猪都比羊认路，猪丢了都能走回来，因为猪很聪明啊，猪的智力不差，也不适应狗的，狗是最认路的，你搬家你把狗扔很远，它就回来了，回家了，不会说可以跑回来了，你想不要的还不行的，你知道吗？可是羊你把它扔了就回来了。回不来，所以羊必须要牧者，没有牧者，这个羊就很难生存。所以，当我们刚才说，在阿拉伯地区，这些羊，当它走失的时候，这个牧人负责的牧人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找回来，因为怕他们遭害。所以大卫说了：“我的心呢，平静安稳。”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好！我们有主耶稣，不管环境怎么变，不管世界风云怎么变，战争、瘟疫、金融海啸，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平静安稳。你们平不平静安稳呢？昨天晚上睡好了没有？睡好了，因为休息了吧？礼拜六了，睡好了。一二三四五同样都要睡好，一觉要睡到大天亮。
啊，那才对，当然也不要睡太晚，你被天老师闹了，是吧？所以大概我像我这个年龄，一天有六七个小时是睡得很好的，我躺一就睡着，我躺一就不知道。现在醒了，我会问师傅，我昨天晚上打呼噜没有啊？打呼噜我就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躺一就睡着。所以虽然我很忙很多的事情，可是精力充沛，就因为躺安稳平静的躺在耶和华的怀中，耶和华给我的青草地上，可安静的水边啊。睁开眼睛了就有水喝，睁开眼睛就有草吃，所以这是神的羊驼的幸福啊。第四段说，第四句话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以赛亚书57:15说，要使谦卑的人灵魂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灵魂苏醒，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骄傲是我们与神中间最大的障碍。一个骄傲的人只能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能力，看不见神。当一个骄傲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也只能看到环境，他看不到胜过环境的胜利的能力和信心。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可能认识神的。认识神的人过去骄傲，有一天他突然谦卑，他就看见了神。很多人常常说，你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这都是骄傲的表现。骄傲就需要你谦卑下来才能看见。听说德国有个著名的教堂，著名教堂的门上面是一个雕塑，据说那个雕塑是耶稣基督的样子，可是谁也看不出来。啊，奇怪，很多人看不出这个雕塑是耶稣基督。有一天，有一人上台阶，啪嚓一下卡了跟头，跪在这儿了。一抬头看见了，那个雕塑比从底下往上看就是耶稣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呢？说我们信耶稣的人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谦卑。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智慧来分析啊。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是从中国大陆受的教育，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又受的是共产主义的教育。我们今天来到海外，我们才知道这些教育是何等的愚昧。可是我们用这个愚昧的观念来看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发现圣经很愚昧哦，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哦，对不对？如果我们用谦卑的态度来读神的话，那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吃了它我们就不再饿。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水，喝了它我们就不会渴，所以这是神的话的标准。所以以赛亚说，以赛亚说让我们的灵苏醒啊，使我的灵魂苏醒。过去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的灵魂都是沉睡，不管你在世界多么活跃，你的灵魂都是沉睡。你的怜悯、公义，你见不见了别人被欺负，你可能都不理他，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我常常看到新闻报道说，中国大陆一个人落水了，谁都不去救他。一个救援说，你给我多少钱呢？这些灵魂都是死的。因为见到一个人落水了，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应该跳去。当你不会随你就去找别人吧，不会随你就小心点。前天有个老人家晕倒了，围一大帮人，谁也不敢扶他，因为谁扶谁怕赖上自己，知道吗？这你给推倒了怎么办？一个老人家推倒，这个社会变得多么可怕。这灵魂都是沉睡的，可是你现在上去的灵魂是苏醒的。哪里需要怜悯，我们就献出我们的爱啊，像圣法兰西斯一样啊，我们像玛莎普瑞萨一样。玛莎普瑞萨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他看到印度那些贫穷人的需要啊。最近印度一部电影叫《富翁与什么乞丐》是吧？贫民窟的窟啊，流行啊，几个印度小孩获了奥斯卡小金人了啊，对不对？都从贫民窟出来了，看了那部电影吗？其实我还没看，我只是看报道了。那你们要看就去看看。那天师母看完了回来给我讲啊，从头讲到尾，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就是这个电影真好，写的一些平民的孩子，那里面小孩，所以巴塞主任他去了，他就帮助这些穷人，一生一世，他的灵向神是苏醒， 它代表神的属性、怜悯、公义和爱。基督徒就要活出神的属性来，活出神的属性来，活出公义，活出怜悯，活出慈爱。所以我们见到周围的人，我们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很怕与我们有关系。上帝把我们放在人群中，就是让我们帮助这些人。我记得我今天呢，是我们的院长刘布里院长生日啊，这个78岁的生日。昨天校友们给我发 email， 希望我给我虽然不能参加院长的生日晚宴，说你挺远的，院长还挺惦记你的，给院长写几句话吧，祝福一下。我们教会建堂，院长上次来我们教会来讲到建堂，听说我们建堂，立刻就奉献了1000美金，当时没带支票，回到加州给我补寄过来。那这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就想到我这个院长，我这个刘布里老师啊，真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跟他说，相遇你是在爱满地啊，这个得到你的教导在课堂里，然后他叫我每一天都有神的一句话跟你同在啊，每一天要记住神的一句话，每一天如果没有神的一句话，你吃饭都不香啊。他就是上次在我们这儿来呼召嘛，教会差不多90%都呼召到台上来了。就这样一个，他见到什么就给你祷告。我们教会有个我们一个同学，一个弟兄，这个在学校里就找对象，找了毕业10年了没找着，这个想找个师母，这个实在愿意嫁给牧师的不太多，况且我们这个弟兄的个儿稍不太高，这个所以今天的女孩子长得个都高，最近后来院长到他们那去讲道的时候，听说他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女朋友呢。院长说我要禁食40天，为你祷告，真就禁食40天，就为了一个学生。你想我们学校多少学生，多少毕业生啊？我们学院那成百上千个毕业生，每个禁食4天，这辈子就不用去了。他就有特别的感动，因为看他太难了。像我们这都不太难的，他不用计时了，给你找到。太难了，计时到不到40天的时候，找着对象，结婚了。这两天给我们发 email， 让我们参加婚礼去。哇，那女孩子比他高半头，太土了。那女孩是我的博客的好友，博友。今天过生日，我就想到我们的院长，我说在真的是在生活里面，我跟你来学习，在课堂里跟你学习。包括在厨师的工厂来跟你学习，学太多的东西，在一个好的老师身上。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啊，他跟师母遛弯，他的师母啊，院长的夫人，他看到一个后面一个美国人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呢，那美国人还领个狗，那个狗的腿还断了，把带着绷带一瘸一瘸走跟前。院长看见这狗，看见这个流浪汉，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那行，我不信耶稣的，为什么祷告干嘛？这个狗，他说我可以为你狗祷告吗？那狗腿断了，腿痛苦的，让神来医治这个狗腿。这流浪汉就很高兴，因为他爱那狗嘛。他说好，那你为我狗祷告吧。那院长为他祷告吗？他觉得这个人真的有爱心呢，而且祷告很好啊。他说那你能不能为我祷告？院长说我都能给狗祷告，我都能给人祷告，就祷告祷告进人就信主，就接着那天就接着接着就把酒戒了。哇，这个不得了，就酒戒了。就有一天院长又在这公园遛弯，早上他在散步嘛，这个后面又喝醉，旁边围一群后面他就吵起来了，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喝醉了啊？你这个还是没悔改啊，你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你别怎么样啊。哎，看你的牧师来，看你牧师来，看你信主的牧师来。那刘牧师就过去了，接后面就看着他就喝醉了。后来这个刘院长走跟两个弟兄，你怎么又喝酒了呢？他说我痛苦啊，我孤独啊，弟兄来，我为你祷告。你别给我祷告，你可不可以让我抱你一下？人有的时候孤独到一个人，如果让他抱一下，那就是一种接纳。你想10年不洗澡的人，浑身有什么东西，寄生虫，有什么病你都不知道，你让他抱吗？但是说当然可以抱，你是我的弟兄啊。如果你想到你是我的弟兄，那我们当然可以抱在主的爱里面。当他抱着的时候，所有的后面都流泪， 那就是一场布道会。那个布道会比我们做广告的布道还有效。而且在那一天，那些后面有好多都没用的做祷告，都跪在那里，因为我们院长一祷告就跪下来，知道吗？跪在那里祷告，谢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灵魂苏醒的人，对神的事情是感兴趣的。我们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事情很感兴趣，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事情，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做，神呼召我们我们不愿意回应，我们也常常祷告说，主啊，让谁谁谁去抢救灵魂，让谁谁谁拆开出去，让谁谁谁到中国，让谁到非洲。有天主说，我呼召的就是你，是我吗？怎么是我呢？我不行啊。我们都很谦卑，那个时候谁呼召都很谦卑，我不行，我哪行啊，我还是赚钱了。今天这个世界多少人生活在苦难之中，我们今天就在美国看到多少的老人每一天在家里面伴随着录影带，就看那几个武侠电影连续剧，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多么孤独。老人院里老人，我们去看一看，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的老人来到教会，每个礼拜五我们有聚会，在一起可以赞美主，可以一起来享受晚餐，在一起来可以来分享神的话，多么的宝贵啊。那托亚姐妹60多岁，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拿着琴要来跟我们来拉琴来？她觉得那是她最美的最好的一时刻，她就想到了她青春，她想到了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她学的音乐就没有白学，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灵魂要苏醒，一个信主的人，他圣灵进入他的里边，使他的灵苏醒过来了啊！我们得了重生，因着圣灵我们重生了，所以我们就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为神的名引导我们走正义的路啊！有一首歌说，我知道我的救主是活着，为他的名我们走义路，这个义路是不容易的，义路上是神的话语行的，义路是活出神的样式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需要活出。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有10个童女的故事，有5个童女里面的灯里面有油，有5个童女灯里面没有，他们等待着新郎来接取他们。在以色列地区，他们新郎迎新娘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敲锣打鼓，对不对啊？然后骑马抬轿把新娘到那儿就取回来，这个有的还东北还有风俗，先新娘的鞋还得新郎给穿上啊，然后给背到外边，不管背到马上背到驴上再背到轿里，现在当然背到汽车里边，他得背出去啊。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就是这个大男子主义的，犹太人的新郎接新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通通的了，就趁半夜里睡着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你长得化妆也掉了，最丑的时候，就那时候吧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新娘啊是相当警醒的，啊，一定打扮好好坐着，你不管什么来，我就坐天亮我就等着，我不可以睡觉的。那当然有伴娘，伴娘就我们所说的童女，这伴娘也是要伴随的。那么有5个伴娘就警醒的随着新娘等待新郎，另外5个伴娘呼呼睡着。结果新郎来了，不要等，新郎带着那个新娘和5个童女走了。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讲天国的事情。是讲有天耶稣基督来迎娶我们的时候，来到地上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因为灵魂没有苏醒，因为沉睡，因为不警醒，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的灵魂要苏醒，因着神的名我们要做正义的事，走正义的路，不管在教会里边，在家庭中，还在工作里边，我们都荣耀主。耶稣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都知道世界是苦海，死荫是幽谷，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们都要经历。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因为罪，因为亚当的罪，因为罪，因为这一人进了世界，罪死就从罪来了，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一件事情，就是死。死对任何人一个人都是公平， 我们怕死吗？
我们当然怕死。
我们不想死，因为为什么？因为死了我们的亲人会难过，死了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长大，死了我们的父母会难过，我们都怕死。死了我们与亲人隔绝，我们不能再来往。可是死亡都要临到每个人啊，临到每个人。所以当我们在人生行走的时候，我们都会经过疾病啊，疾病就是一次次疾病，就使我们接近死亡嘛。我们都会经历过经济的危机，我们都会经历过感情的破碎，我们经历过很多我们不愿意也不想经历的事情，可是我们却都在经历中。所以有一句话，中国人有句话说，人生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如果说我们活八十年，有十年快乐就不错了，另外的70年都是在奋斗啊、努力啊、改变呐、解决问题呀、解决一个旧的问题，新的问题就来了，对不对？刚刚解决完夫妻的关系问题，就要解决孩子的问题，对不对？解决完孩子问题，解决孙子的问题。有些我们永远解决不完，我们很多问题永远解决不完。所以圣经说，我们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话很宝贵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这句话在我20年前给我极大的鼓励。20年前当我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只有苦难没有盼望的时候，这句话进入我的心中。神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没有平安，只有在基督里面。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啊，16章33节。在世上，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没有错，上帝没有说你们在世界上不会有苦难，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那时候想的苦难可能就是死亡，我想有天我被抓到了，肯定放进枪毙了，枪毙了就死了，死了就没了。无神论者不这么说吗？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死了还有什么呢？除了留给亲人痛苦，我们什么都没了。我那天惧怕死亡，每一天惧怕死亡，怕的这个睡不着觉，做梦都梦到这个警察，很少梦到亲人，梦的都是警察，认不认识都是警察。警察见到我就催嘛，我就跑嘛，所以做梦老是跑，做梦老跑觉就睡不好，很累，然后跑还老也跑不过警察。我一跟弟兄姊妹分享，老姐妹告诉我，当然你跑不过他呀，你躺着睡觉腿不动吧，做梦你当然跑不过他。后来有一天听了句话，哦，在主的里边有平安的，耶稣说他胜过了死亡啊，什么意思呢？他死里复活了，圣经说信靠他的也有一天会死里复活。我想有一天我死里复活，从北京走一圈，现在警察什么感觉啊？那警察说：“姐怎么活了呢？你不怕了，对不对？”哦，原来这个信心可以如此之大，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如果你有胜过死亡的信心，你还怕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说：“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对不对？我们不怕死，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经济危机，我们死都怕，怕经济危机吗？不怕吗？我们被雷奥夫了，没工作了，死都不怕，还怕没工作吗？对不对？这男孩子怪我了，走了，死都不怕，怕你吗？都走了，要走哪儿？对不对？走了好，那上帝预备更好。上帝关了这孩子的门，就开另外孩子的门。这奇妙的事情就在一个有信心的人身上发生。丹麦的著名的哲学家，也叫神学家齐克伯讲叫信心的飞跃，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时代，影响了整个时代的一代人。信心是可以飞跃的，行为是不能飞跃的。信心可以胜过环境的，行为是不能不胜过环境，因为行为在环境之中。所以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可以胜过死荫的幽谷。当羊在行路的时候，他们不仅行在草地上， 和溪水边，他们有时候会行过那个幽谷啊，那些幽谷都是很阴暗的，旁边都是峭壁悬崖的，两边都是豺狼野兽的威胁的，所以羊们经过那是最危险。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它一条线，这一条线牧人的照顾到前面的照顾不了后面，照顾后面照顾不了前面，他如果在一群的时候牧人比较好照顾，可在一条线的时候就很危险。我们人生有的时候会走入这种死荫的幽谷，但是大卫说我不怕遭害。我不知道你对大卫了解多少啊、我的老师，我在神学院的旧约教授，战争意识大卫专家啊、他常常说我40年来吃跟大卫一起吃，睡跟大卫一起睡。他研究的就是大卫，他40多年的神学包括读书和教学的过程中，他每一天研究大卫，大卫是他研究的项目，所以他写的东西都是关于大卫，他对大卫太有感情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大卫这个人，你会使你的人生不太一样。这个人有高有低啊、这个人他是他爸爸最不喜欢的一个孩子，最小让他放羊不让他上前线。当萨母要高抹大卫成为君王的时候，他爸爸不同意的，他爸把大儿子拿进来，二儿子三儿子说你看你来高抹他们，他们都像君王。大卫萨母说不是，还有一个在哪里在放羊呢，萨母说就是他。说萨母高抹了这个青年，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从一个牧羊的孩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而且他做国王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太平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大卫在他做君王之前啊，他的大舅哥扫罗国王杀他，杀这个妹夫，因为这个妹夫才华横溢，在战争中一次次打胜仗，打败了哥利亚以后，整个的以色列人都说扫罗杀敌才千千，大卫杀敌却万万。所以扫罗这个君王心里就妒忌他，杀他，追杀他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卫最怕的就是被追杀，最怕就是逃亡，这大卫最怕的事情。这有点跟我也很像，也被追杀啊，逃亡。他大卫很仁慈啊，好几次扫罗追他的时候不小心落到他的手下，他的刀架在扫罗的脖子上，他没有杀。他说因为你是神高抹的人，我不能代替耶和华来审判你，走。所以大卫在经历着一次一次的艰难的时候，他在亚杜兰洞养伤的时候，那时候他有400个人，扫罗的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啊，扫罗有强大的军队，他只有400人，而且圣经告诉这400人什么人呢？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你看，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能打仗的，没有轻生的。可是大卫因为他爱这些人，他觉得这400人就是上帝给他的羊群，他就牧养这400人了。哇，大卫真的是很会牧养的。大卫，你知道有一次他就在坐在那亚杜兰洞里，他就长叹一声说，我多想喝家乡的水啊，因为他被追杀逃离的家乡。他底下3个勇士看到自己的主人就随便说句话，想喝家乡的水，3个勇士跟他关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了非利士的营盘，2个弩箭一个拿水，把水带过来给自己的领袖喝。你看这个，今天我要跟你们的关系都这样，咱们教会就好了。叫我拿起来一定喝，哇，家乡的水真甜呐！南征北战什么时候喝的？说大卫没喝呀，大卫这是很从心理学的，没喝。他拿起水来说：“这水是勇士的血，我怎么能喝？我要把它献给耶和华，浇奠在他的祭坛前。”哇，你想这3个人，哇，得了，这比刘备还厉害。刘备摔孩子嘛，对不对？因为赵云他救了孩子，一摔说：“你看，因为你我差点没丢一个大将。”摔孩子这么假慈悲嘛，为收买人心嘛。中国一句古话，大卫真的懂得，真的懂得。我慢慢在讲大卫了，大卫的故事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在讲大卫写的诗，大卫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他说：“我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 啊，因为我的神爱我。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每当我们在人世间经历死因幽谷的时候，每当我们经历了亲人的伤痛、经济的损失或者亲人的隔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是与我们同在，神会成为我们的安慰。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教会里的多少人，我们经历了我们的亲人去世，我们的亲人出了车祸，我们亲出了问题了，我们的经历损失了，可是我们真的这些年来，神爱我们，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看到很多弟兄在悲伤中被走出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到主那里与他们相聚。耶稣说，我在那里会给你们预备地方，所以神的平安和喜乐就会领导我们。在马太福音，神的名字有两个名字，一章二十一节同时提到两个名字，一个叫耶稣，一个叫以马内利。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以马内利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两句话就说明神会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魔鬼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捆绑，而且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他对我们有保护，有供应，啊，也给我们属天的盼望。这是天堂的生活，就是如此。啊，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第七节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牧羊人使用的东西中，就是一个杖，一个竿。啊，杖是长的、直的，是保护和指引的作用；竿是短的、弯的，啊，是惩罚和管教的意思。先知撒迦利亚拿着两个杖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群羊。”在撒迦利亚书的十一章第七节，荣美是指什么呢？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啊，我曾求问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边求问。”诗人说：“一生一世求问耶和华，瞻仰他的荣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神在牧养我们的时候，也常常的管教我们。我们有了疾病，我们有的时候破产了，我们被雷奥夫了，有的时候神也通过这些环境让我们来成熟成长，来管教我们。一个父亲爱一个孩子，他就管教。如果一个父亲不管教着孩子，有一天那孩子长大了，自己也不知道做父亲，而且他也不爱这个父亲，他就这父亲跟他没关系啊，没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有的时候会过于严厉了一些，孩子心里一定心生怨气。我们小时候被管教严厉，我们心生怨气嘛，对不对？我们被老师管教，我们就背后说老师的坏话啊，对不对？我们被父母管教，不敢说坏话了，在心里边心存不满。有一天我们做了父亲，做了母亲，突然发现我们也就会用父亲的方法、母亲的方法来管教我们的子女。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管教，他不会成长。管教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就通过很多的环境，我们遇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委屈的事情，神管教我们，让我们成长。昨天在网上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啊，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email， 啊，这个 email 就我一打开全是图片，很类似的图片，啊，说有一个农夫 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管天气你管得不好？我不需要雨的时候你来雨，不需要冰雹你来冰雹，我需要雨你却不来，你干脆让我管天气，管一年怎么样？那上帝那天真答应了，说好，你管一年，按照你的心意。哇，他把庄稼种上，他说下雨，哇，就下雨了。然后他说天晴，天晴了，长苗了，天晴。他一需要雨，他说下雨就下雨了，长苗天晴，那苗长得碧绿碧绿，特别的好。到秋天了。他说不要下雨了，我要收割了。他一收割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苗虽然长得很好，没有籽粒，没有果实。一个苗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压力，需要压力的，需要逆境的。为什么我们东北人在种地的时候，我们把种子压下踩呢？为什么踩？然后用滚子石头滚子在上面压过去，把它压得实实的，种子才可以长出那个它的茁壮，那个嫩芽它的茁壮，对不对？一个庄稼成长经历了风吹的时候就是授粉的时候，如果连风都不要它怎么能授粉呢？我记得我在山里边种了12亩水稻，周围那些都是专家，就那一年也是同样的问题，刮大风，我那个是在那个黑龙江那个江边那儿，风来了正好吹着我那个，不吹倒了，他们那长得可好了，都不倒，秋天他们割的时候都是空的、瘪的，我的实的，哇，真的是奇妙，我种地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因为我有耶和华，你们，他们都有经验。但他们都没有我今天，最到冬天都吃我的大米，他们都没大米吃，我告诉你，哇，哭都哭不出声来。我在春天种下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真的是祷告啊，靠天吃饭呐，对不对？那个反正水我给你了，那个稻子就长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都不是插秧的，撒种啊，撒那个栗子，撒完就拉倒了，叫羊的，然后它自己就长起来了。那野鸭子成千上万跑到我那里面去，把我的苗都叨出来，然后抹嘴，在那里抹嘴。我拿猎枪打，一枪轰走了，拉我一脑袋屎，哎呀，后来我就不知道，后来我一看我的苗全飘在水上，哭的心都有了，我告诉你，因为那个借的钱呢，那个借的什么都借。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农民，一个显族人，他种水稻走了40里路找到他，他种的很好。那我就说，我这为什么这个野鸭子？你看，这40里路飞到你这也不远，它为什么吃我不吃你们？他说你抽水的时候你没有放话，你把鱼都抽出来了。那个河里边那黑龙江小鱼儿，那野鸭子在吃鱼，吃完鱼呢，它就拔你的苗，磨牙玩，就这意思。那你不懂啊？我说那我怎么办呢？说你把水放掉，慢慢的放，让那个苗呗落到泥里边，太阳一晒，它就扎根上去了。所以。你看一个农民种地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磨练。你看我那年，结果那苗长得好着呢，大着呢，野鸭子不拔全完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点环境的不好，不要抱怨。神通过这个环境，让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让我们什么样的功课？所以神安慰我们，用他的杖，他的杆，管教也是一种安慰。管教的安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不为满意。在我们征战的时候，神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大卫有深深的体会，每一次当这个非利士人攻击的时候，大卫靠着上帝得胜；每一次当扫罗逼迫他的时候，大卫靠着上帝得胜。靠着上帝得胜。我们也知道圣经中那个约瑟，每一次当他遇到艰难的时候，都是他的一个转机。约瑟被卖，被他哥哥卖到埃及，然后到了埃及怎么样呢？埃及他就被卖成为奴隶，到了埃及的一个军官的家里边，然后呢，军官的太太调戏他，然后就陷害他，把他放到监狱里，一次比一次的更艰难，一次比一次环境更坏。可是因为这些环境的锻炼，约瑟。最后成了埃及的宰相，30几岁成了埃及的宰相。如果还是个外国人，如果约瑟没有经过那么多的锻炼苦难，他怎么能够领导这么一个国家呢？所以约瑟在那个国家荒年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君王，告诉了法老说，七年的丰年到来了，但是丰年要警惕，丰年就伴随着荒年，所以七年的时候我们要积累财富，把所有的粮食存起来，不要浪费，可以应付荒年。到七年的荒年的时候，约瑟做了一件事情，约瑟把这七年中积累的财富粮食给穷人，就不仅救了天下的穷人，而且他也把天下的土地全给买到归法老所有。所以约瑟被称一个，我跟你现在学 MBA 啊，学什么商管硕士，好好读读约瑟的故事。约瑟的精髓你得到了，你就毕业了。我告诉你，否则你毕业也没有用。真了不得的一个人，他就有金属间的智慧。今天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世界也有约瑟，在荒年的时候，人家不仅不慌不忙，人家确实有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可知道，当大卫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知道圣经中大卫是被膏抹的，大卫是被撒母耳膏抹的。膏抹是什么意思？膏抹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仪式，他要膏抹一个人成为君王，成为先知，成为祭司，都需要把一种贵重的油浇在他的头上，表示说这是上帝的膏抹和同在。我们今天有的牧师会抹油给我们祷告，圣经里说当人生病了，长老抹油在他头上为他祷告，病就得医治，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这个膏非常的重要，这个油不是我们吃的豆油啊，是一种香膏，是一种香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路上，玛利亚把他的香膏，就是三十两银子的香膏，打碎了倾倒在耶稣的头上，然后用他的头发给耶稣洗脚。耶稣说，有一天你们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啊，因为她爱主，她把主当作她生命的第一位，第一位。所以当大卫被高抹了，大卫被高抹了，他成了君王啊，他成了君王。他告诉我们说，上帝高抹我们每一位，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在大卫所说的一生一世中，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是跟随着神的人。当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就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啊，跟随他。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这个兴起发光。我讲过我们要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就是跟随着神一生一世的跟随，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跟随他。一个羊群要跟随他的牧人，如果不跟随牧人，羊群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一个基督徒要跟随着耶稣基督，怎么跟随耶稣基督呢？那我们当然我们要读经，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我们要祷告，每一天我们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聚会，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参加聚会，慢慢心就凉了，与神的心就凉了。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随他，我们就会得到属天的平安。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大山是指我们的依靠，小山大山指我们大的依靠，小山指我们小的依靠，大的依靠小的依靠都会改变唯有神不改变。有的时候说大山象征着我们的财富，小山象征我们的情感，我们都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如果没有财富没有情感，我们好像活得就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都没意思。可是这些东西都会改变，都会离开，都会挪去，但是神的慈爱永远的不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希伯来书13章第8节告诉我们是永远不改变的最后作者说，我需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殿大家知道是圣殿，可是我们知道圣殿是物质建的，所以耶稣说你把这个圣殿拆毁了，我3日就可以建造起来。什么意思呢？ 大卫所说的殿，不是那种物质的殿，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同在。我要住在神的同在之中，直到永永远远，不管沧海桑田，因为神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耶稣说三日建造起来，就是他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首诗篇中看到了三个畏惧，第一个是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怎么面对缺乏呢？我必不是缺乏。第二是敌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第三是死亡，死因的忧苦，我会经过，也不怕遭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我未见到城里有殿，因为上帝全能主的羔羊就是我的殿。在新天新地里边，上帝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幽谷的威胁、敌人的威胁、缺乏的威胁，但是我们有神，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就会活出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怎么样？我们再读一遍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不好？背吧。如果你能背，就看着我，别看着。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我们来学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带有中国的那个味道的，很容易学，朗朗上口，一学就会了。
他是我看我
在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能在因幽谷中行走，我们在经历海啸中行走，但是我们有你，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你引导我们，靠着你得胜。你把每个弟兄姊妹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息的水边，牧养我们，带领我们，供应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没有缺乏。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哎，弟兄姊妹请坐。